闲话不为秀品味，
追寻真相固执堆。
我是万国旅行社的 Jason，
我是 AM936 的子飞。
我们哥俩在新西兰跟您聊聊史记中的故事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 Jason 为您讲的史记中的故事啊。
现在旅游呢已经完全恢复，希望大家呢来新西兰来旅游，
是
旅游的时候找万国旅行社。
哎，对了，
哎，我们接着还是讲史记中的故事啊。
嗯，
公元前202年，汉五年，或称高祖五年，刘邦才真正当上了皇帝，谥号为汉高祖。
嗯
嗯，我们被称为汉族，就是从汉朝
啊，就是从这儿来的哈。
对，嗯，别的族人的时候。这个西域什么的，一说这个族是哪个族啊？
嗯，
汉朝那个族。
哎，
实际上汉是从哪儿来的？是从汉水的这个地方来的。最早的这个刘邦的封地叫汉王。
汉，对、
啊。刘邦选定的都城为洛阳。这年五月份呢，全体罢兵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
哦，这仗终于打完了是吧？
哎，之前我们说过啊，古代人口学家统计说，战国末年。中国人口大约是2500万到3000万，
嗯，
秦短暂统一的14年左右呢，中国人口增加到3600万到4500万，啊，不要小看了这个短暂的和平的十几年，人口增长的幅度是巨大的，
是，
啊，
1000多。
我们之前说过呢，秦始皇31年实行什么呢？前守自食田，原因是在于人口增长过快。秦朝呢没有能力维持分户授田的制度了啊，就是100大亩100商鞅亩啊，维持不了了。根据《卫户历》等竹简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呢，估计呢，在秦统一之前，在魏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地区啊，早就不能实施成年人授田百亩的标准了。秦朝呢，让百姓自行申报授田数目，并不能作为秦报政的依据啊。这个要说清楚
啊，
秦末，比如乾陵县平均每户授田是30几大亩，34、35这样啊，折合今天的20几世亩，还是基本上呢能够保证一户百姓的食物供给的。这个之前我们仔细说过啊，当时的农业产量什么的都说过。
对对，但是打仗死了不少人吧？
哎，汉初的人口统计呢，大约在1500万到1800万。
哦。就是说差不多人口打仗之后减半了，
哎，惊人啊，
嗯，
惊人，
真的是。
从秦末呢陈胜起义以来呢，差不多8年的时间啊，人民死伤呢不计其数，特别是呢楚汉战争期间，人口损失最多了。
就战争的破坏力真大呀。
哎，战争中呢直接的杀伤啊，是最主要的人口损失，特别是类似杀降啊、屠城啊这些战争恶性啊，一次杀几十万，那你想想啊，人口锐减啊。
对。
其次呢，由于大规模的战争呢，男丁上战场，老弱妇女呢转运粮草，人民不能安居乐业，生育率自然也就下降。再其次呢，农业生产呢无法正常进行，饿死的人呢肯定不在少数。这也导致人口呢直线下降。汉高祖发布的第一个政令就是呢，所有的军民啊，在关中从军的编户民，12年免除徭役。提前离开的呢，减半，也免除6年。
哦，这是照顾这个从龙的退伍老兵是吧？
哎，如今呢，天下大定啊，之前孝聚山林湖泽没有户口的，都各自回到原来的县里，恢复之前的爵位田宅。注意啊，这是指的之前秦那时候分给的这些个爵位田宅啊。还特别告诫各级官吏呢，要以文法教训，广而告之，不要鞭打折辱啊。这就是一律让之前的流民呢回归，而且呢严防各级官吏呢借口敲诈勒索啊，找借口欺压百姓嘛，对吧？拿个鞭子一抽，对吧？你为什么跑了？
是，
哎，这条政令的政治觉悟呢很高。
那还有什么政令啊？
哎，人民之前呢，因为饥饿自卖为奴婢的人都变为庶人。
那这挺好，提高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啊。
哎，对，还有呢，就是奖励军队的 立足的啊，立是当官的，足是当兵的。
嗯，
但是秦汉之际呢，足并不是普通的兵啊，需要第二爵位上造以上的才可以成为足呢啊，就上造到不更才能成为足呢啊，持将人数并不是那么多啊，足算是高等兵，只能这么一个词儿来说啊。这些人呢，凡是没有犯过罪的，爵位不到大夫的，一律赐爵为大夫。看看啊，族都升级为大夫
了、
也就是意味着呢，分得相应的田宅，对吧？ 原来大夫以上的呢，各赐爵一级，就是说原来你是大夫，给你往上升一级。
哎，
七大夫以上，以前我们这个爵位当中只记得五大夫，对吧？
嗯，
现在有七大夫了。
对，
七大夫就是五大夫之上又加的啊，各自给予十亿。七大夫以下的呢，自己本人和全家都免除徭役。诏令还说呢，从军的将士中呢，有很多高爵的人，我数次下令各级官吏优先给予田宅。向官吏申请有请求的，就马上给予。高爵位或者是封君啊，你看这是两种人啊。高爵位的人和封君，都是皇上尊礼之人。总去找官吏呢，不给办理，这是不对的。之前呢，秦的公大夫以上的爵位呢，与县令和县丞纲礼。如今呢，我很看重爵位，各级官吏怎么能这样做呢？法令是让按照功劳给予田宅，如今小小的官吏没有从军的自己去捞好处，有功劳的人呢得不到照顾，被公立私，这是太守、郡尉和县里的长吏教训不善。现在命令各级官吏呢善待高爵位的人，而且呢要廉洁的询问，有不遵从诏令的从严处理。
这样，这个退伍军官和士兵的安置问题就基本解决了。
是的，这也造成了呢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爵位的通货膨胀的问题。
嗯，
不如原来之前了，是吧？不过汉初呢，人口急剧下降，荒芜的土地很多，应该还是可以满足安排啊退伍军官和士兵的。这些从过军的人呢，不妥善安排，可能会成为不稳定因素，因为拎起刀了就会打仗，是吧？
对，那这个。政令听起来还是挺棒的，
汉高祖刘邦呢就置酒咸阳宫，刘邦呢就询问大家说列侯诸将不要隐瞒朕，各自说说我为什么能够拥有天下，开始检讨。这儿呢有一个叫高启，但这个人呢从前从后都没听说过啊，有可能是眼文，就是写字儿的时候写成一体字认不出来，后来就抄着抄着就那什么了啊。还有呢另外一个人我们认识，王陵啊，王陵就对答说呢，说陛下呢傲慢而侮辱人，项羽仁慈爱人，但是陛下呢让人攻城略地，得到土地呢就封赏给人，与天下同利。项羽呢嫉贤妒能，迫害有功的人，怀疑贤人，战胜呢不给人功劳，得到土地呢也不赏赐，所以就失去天下了。刘邦说呢，说功之其一，位之其二，夫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，朕国家服百姓己溃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，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，此三者皆仁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正好特意的没有翻译啊，因为到汉的时候呢，大家都看出来这个语言呢跟现在的语言已经很接近了，对吧？如果是春秋时候，比如孔夫子那时候的语言，你如果不翻译成现代汉语的话，大家听不懂，
对
吧？
对，
因为用词和语法呢都是不一样的。
但
是这个地方呢，大家翻译也没有什么可翻译的，
大家
都能
明白，
对吧？都能明白了。那么，所以刘邦这个话呢说的，应该大家都听得懂，是吧？
是。
诸位听众呢？有愿意将来做成点什么事儿，或者是想给自己定个小目标什么的，这些话呢一定要牢记在心。
是，刘邦的见识非凡，他看问题和总结的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。
是的，在乱世中呢，以一介布衣取天下，绝对是超凡入圣之人，绝对不是流氓混混能做到的。
对，
天下流氓混混多了，能当上开国皇帝的流氓混混就刘邦一个。
是，
这也证明了什么流氓洗衣 气呀、啊、什么这些、啊、只是刘邦的表象，绝非其本质啊。那么刘邦呢就想长期定都洛阳。我们上回说啊，娄敬来找刘邦就是要游说刘邦呢不要定都洛阳。那么娄敬为什么要劝刘邦这个迁都，不要让他定都洛阳呢？那么下回跟大家接着说。
好的，我们下回见。